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专家论坛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国家心理咨询师倪俊来跟我们做婚姻家庭心理健康的系列节目的最后一期，欢迎倪俊。
各位听众大家好，时光如梭啊，我们关于婚姻家庭心理健康讲座节目呢已经到了最后一期，非常感谢大家这么长时间的陪伴，希望通过节目能让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对于爱情和婚姻有新的了解和感触，希望能够以此提高我们的婚姻生活质量，从而让我们的家庭更加的幸福和美满。
啊，今天我们还有一位嘉宾主持，他是杨露一。
哎，我的名字叫杨露一，我今年刚刚7月来到西雅图，很高兴认识中文上西雅图中文台来到这里。
好，我们继续这个婚姻爱情婚姻家庭这个系列的话题。那倪俊，你的开场白，请继续。
好的，爱情婚姻家庭呢，这个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爱情理论，就好比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红楼梦》一样，孰对孰错，其实并没有一个定论和清晰的答案。那么每一段婚姻，每一个家庭，都是在天长日久的相处中慢慢成长起来的。相互的磨合，相互的包容，才会带来婚姻的进步，家庭的和睦。我关注到呢，最近关于明星婚姻问题新闻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多。继张雨绮小姐的离婚案之后呢，又有林青霞女士的离婚案，杨幂刘恺威的离婚案，甚至这段时间一直都是以明星夫妻楷模为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的小贝夫妇，似乎也陷入了婚姻的困境中。前段时间贝克汉姆在接受澳大利亚电视节目采访时谈到与维多利亚的婚姻，他坦诚地表示两个人结婚已经很长时间了，感情上的事情有时会变得稍微麻烦一点。那么他说到，在经历了这么长的婚姻后，两人的关系维系起来总是很困难，多少都会出现各种麻烦。由此可见，婚姻问题不仅仅是我们普通人才有，这些光鲜亮丽的明星们对于婚姻呢，同样是有着各种各样的疑惑的。在电影《花样年华》里，张曼玉扮演的苏丽珍在得知丈夫出轨后呢，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从来没有想到原来婚姻可以这么复杂，还以为一个人做好就行了，可是两个人在一起，单是自己做得好是不够的。婚姻如围城，想要固守城池，携一人白头则一城终老，一砖一瓦都需要我们用心搭建。
好，那您给我们讲一下婚姻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这个真的是一个触目惊心的问题啊。为什么呢？因为前不久人大教授潘绥铭公开了自己连续10几年做的婚姻调查的结果。以中国为例，中国的婚外情比率世界第一。潘教授呢，从2000年开始，每5年就进行一次全国范围的随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每3个丈夫和每7.5个妻子中就有一个曾经出过轨。2000年男性出轨率是11.8%，到了2015年涨到了34.8%，女性也达到了13.3%。虽然这个不过是抽样的调查，但是数据已经足够惊人了。此外，潘绥铭教授还揭露了中国夫妻的婚姻真相。就目前而言，有30%的夫妻是真心相爱的，剩下的70%虽然不相爱，但是他们也会照常过日子。这个就是夫妻矛盾的关键，夫妻婚姻的真相，不爱了，可是为了责任，为了孩子，为了老人，甚至为了金钱和前途，还得继续忍下去。所以说，婚姻里两个人的孤独，远比单身时一个人的孤独更加伤人。正是这些孤独、痛苦和压抑，让婚姻里的彼此都承载了太多的委屈，进而滋生出许多扭曲和变形。那么潘教授的这份数据可以说确确实实是目前我们中国婚姻的真相。
那么既然有这么多不忠于婚姻出轨，在婚姻中出轨的现象，在这个试问啊，我们在这个横行婚姻出轨横行的时代，到底我们为什么要结婚？婚姻的意义何在呢？
有人说啊，既然婚姻这么让人痛苦，干脆就不要结婚了吧。
是啊，
一个人也挺好。作家桌子先生曾经讲过资深媒体人罗振宇的故事。罗振宇30岁时对婚姻呢非常抗拒，打算这辈子都不结婚了，因为结婚就要和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结合，而之所以选择他呢，都是一些摆在面上的条件，相貌啊、身材呀、学历呀、家境啊等等等等，然后进行货比三家的对比，然后选一个领证，将就一辈子。那么这样的婚姻模式让罗振宇觉得特别的无趣和没有意思。直到后来呢，他遇到了一个老人，老人大病初愈，跟罗振宇谈起了婚姻。老人说，到了我这个年纪，你以为结婚意味着什么？条件呀、财富呀，这些都是浮云。婚姻的意义就是我半夜3点醒来，口渴了，伤口疼，我只需要捅捅旁边的老太太，她就知道我要喝水。可是你知道吗？如果没有几十年经营出来的婚姻，我上哪儿去要这口昂贵的水？那么通过这段话，我想，婚姻就是找一个人，像两棵小树一样拧在一起，一起面对苦难和风雨，一起成长，并且一起收获果实，相互扶持，一起成长，彼此成就，这个应该就是婚姻的意义所在吧。
那么婚姻当中出现问题，肯定不仅仅是因为出轨，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
我们这期节目呢，从一开始就是着眼于从心理层面来了解爱情、婚姻和家庭问题背后的因素。那么对于婚姻而言，问题的出现的确很多都是来自于心理层面的。这里有一份调查，来自于美国心理学家 John Gottman 博士，他在他的爱情实验室里进行了一项长达40年的婚姻关系的研究，有近700对夫妻参与在其中。这位婚姻教皇能够在观察和聆听一对夫妻5分钟的谈话后，就预测他们是否会离婚，而且预测的准确率高达91%。是什么毁坏了一段婚姻？幸福的婚姻有什么共性？如何解决一些常见婚姻中的问题？随着这些研究结果的公布呢， Gottman 都给出了答案。在他看来，毁掉婚姻的是不了解、不理解和不接纳。Gottman 实验室中有一对夫妻，丈夫罗里是工作如命，妻子丽莎则看重家庭。这个和我们国内的模式也非常的相近啊。丈夫罗里习惯了我赚钱你照顾家的模式。他不知道家里狗狗的名字，不知道孩子的好朋友叫什么，不知道妻子的爱好是什么，他也不知道孩子该到什么时候去做什么事情。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生活的白痴，只关注于自己的事情。那么身为妻子的丽莎时刻都渴望着丈夫对家庭多一点关心，但当她想要和丈夫交流时，总被他敷衍。长此以往，她觉得丈夫根本不在意自己。但是罗莉真的不爱丽莎吗？事实上，在她看来，她拼命工作也是为了妻子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显然，她既不了解妻子的心愿，也给不了丽莎想要的生活。那么在 Gottman 看来，这段婚姻一开始就埋下了不定时的炸弹。我们要知道，人这一生遇见爱、遇见性都不难，难得的是遇见了解。但是这种了解、理解和接纳，不是要求对方一定要放弃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来与爱人保持步调一致，而是彼此之间理解和接纳对方的需求。那么我们说最怕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两个人之间缺少理解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呢？因为一个人只喜欢平平淡淡、返璞归真，另一个人却要追求惊涛骇浪、轰轰烈烈。一个人想要的生活是吃完晚饭和爱的人牵手散步的悠闲，另一个人却迷恋着华灯初上、觥筹交错的快意。那么一个人满心欢喜的都是银行存款又多了，却忘了两个人之间已经很久没有坐在一起说说话。可想而知，这样的婚姻最终两个人只能分道扬镳，很有可能还会埋怨对方的不知足。 那么 Gottman 在研究中呢，点出了婚姻的末日四骑士：批评、鄙视、辩护和冷战。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夫妻吵架都会包含这四点，这些究其根本也是双方之间的不理解、不接纳。实验室当中呢，有一对夫妻因为丈夫忘记给车加油而争吵起来。最初妻子只是批评丈夫为什么不去加油，在争论中的问题逐渐的扩大，上升到人品和性格方面的鄙视。一方说你总是在家无所事事，另一方说你永远不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然后是双方的辩护，一方想要稍微休息一下再去，一方觉得你休息再久也不会去。随后就是长久的争吵冷战，从来不肯静下心来沟通体谅。一点点小事加上长久的不满累积，就变成了婚姻破裂的最终的导火索。更糟糕的是，我们大部分人面对婚姻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很多人宁愿冷战逃避，也不愿拉下脸去主动缓和并且解决问题。那么就像王朔在《过把瘾就死》里有这样一段描述，他说，就像童话中两个贪心人挖地下的财宝，结果挖出一个人的骸骨，虽然迅速埋上了，甚至在上面种了树栽了花，但是两个人都清楚的知道底下埋的是什么，看见树看见花，想的却是地下的那具骸骨，掩饰只是徒劳，不会让问题消失，只会加速腐烂。在电影《前任三》里面，孟云和林佳相爱了五年，吵架到最严重的时候，林佳气得搬家，尽管心里还有彼此，却不愿意了解对方的想法，去解决感情中的一些危机，而是等着对方低头认错。最后呢，这样的两人只能在互相伤害中越走越远。
那么幸福婚姻又会是怎样的呢？
幸福婚姻的共性在我看来是妥协、尊重和交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两个不同人生轨迹的人因为婚姻而走到了一起，同时要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共度余生，在此过程中要经历磨合期的阵痛，克服滋长的占有欲，面对日益消耗的荷尔蒙以及柴米油盐的消磨，那么婚姻怎么看都是一个复杂庞大的课题。在 Gottman 看来呢，婚姻是两个人价值观、个性怪癖和个人思想的结合。我们在前几期节目中就一直在反复强调婚姻中的两个人三观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友情在婚姻中并不就是饮水饱，并不能够做到饮水饱。为什么？因为两个人只有在三观问题上得到了妥协，得到了统一，那么才能够更好的保持婚姻进行下去。中国青年报有一项调查显示，近年来兴趣爱好和三观一致呢，成为了青年人择偶最看重的因素之一。那么在这里呢，有一张调查表可以明确的显示，从一开始兴趣爱好的40.7%，到最近的调查61.8%，这里面上升的比率非常高，上升了21.1%。极光大数据的调查呢，同样显示，在择偶方面，85后最注重的是趣味相投。知乎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非常有著名的问题，就是说情侣间三观符合是种怎样的体验。那么下面的回答大多都是说，两个人之间会有聊不完的感应啊，会有心电的感应，灵魂的共鸣，各种各样的美妙的体验。那么作为镜像的问题，说情侣三观不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那么基本上都是一些吐槽和心酸、煎熬、沮丧，甚至还有情侣说连吵架都吵不到一起去。为什么？因为不在一个点上，你所关注的不是我所关注的，我所关注的不是你所关注的，你想要上进要独立，他却让你当全职主妇，你为了他而成全了这个当全职主妇的愿望，反过来他却又要说你不上进不独立。那么你想要全家去自驾游，他会觉得费油费钱费时间，那么他选择在家了陪你，你又觉得，然后他又觉得 为什么不能像别人一样出去浪漫一下？所有的这一切，两个人的点根本就不在一个点位上，一方只会煞风景，成为另一方的绊脚石，等等等等，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三观。但是这些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呢？当然有，所有的婚姻冲突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以解决的，一种是永远存在的。在我们看来，三观属于前者，因为三观带来的大多数问题是可以妥协让步的，通过交流沟通来让彼此进行和谐的妥协和让步。因为在聪明的夫妻身上往往能够看到大量的感情修复，一段好的婚姻呢，不是仅仅靠爱来支撑，还要依赖于日复一日的经营和修补。我们很难找到三观完全相符的人，但是可以求同存异啊，找出适用两个人共同的准则。这个摸索的过程就需要一定的妥协、包容和尊重。近四十年的研究发现，从长远来看，最幸福稳固的婚姻来自于那些丈夫尊重妻子、与妻子共同做决定的家庭。举个例子，蔡少芬和张晋一直被称为娱乐圈的模范夫妻。那么在一次采访中，蔡少芬透露过，他们之间分工很明确，小事我决定，大事老公决定。而张晋则表示，并不是所有的事都听自己的，很多时候是两个人一起决定的，谁有理就听谁的。那么此外，让爱情保鲜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呢，还包括学会交流。我们一直说沟通交流在婚姻当中是非常的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无声的婚姻是非常可怕的，基本上那种就像是林忆莲在《词不达意》中描绘的那样，就像双方就像隔着一层玻璃，看得见却触不及，虽然我离你几毫米，你不会知道我有多着急。一方无法传达另一方，从何说起，要如何翻译等等等等，这些所有的问题，那么最终也都需要交流和沟通才能解决。那么最后呢，高特曼还提出了婚姻的自我修复力。自我修复的能量呢，源于日常的细节。好的婚姻啊，我们看到往往都会注重细节上的仪式感。刘嘉玲在《女人有话说》一期节目中提出来说，情人节你可以不送珠宝给我，但是要送花。我觉得这个几乎是大部分女士的内心的真正的想法了。那么在刘嘉玲柜子里呢，还保留着一大叠老公送的卡片，她会经常拿出来翻看，因为她觉得很多的回忆是靠自己制造出来的。地久天长的陪伴呢，一定少不了三观上的妥协，意见相反时的尊重交流，以及点点滴滴的用心经营。这些东西他不需要说付出多少金钱上的定义啊，我说隔三差五的送点啊，送项链呀，送贵重的首饰啊，送贵重的东西啊，礼物啊等等等等，这些不需要付出金钱上的定义，只要说来自发自内心的心意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有仪式感，因为这些妥帖的安全感和长久的甜蜜感，才会让人相信婚姻呢自有其动人之处。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 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两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玉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 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筹兵进行中，地址在 W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那应该解决一些怎样的常见的问题呢？
婚姻呢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并非是结局，所以在这些生活的过程当中肯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生活方式的不同，幸福感也就不尽相同。在一些问题上呢，我们可以有一些自己的建议。对于大多数中国家庭里，首先是一个婆媳问题，这种两代人之间的隔膜都是一个让人头疼的大麻烦。在一档综艺节目里，主持人陶晶莹呢曾经谈到婆媳关系，她就强调了丈夫的关键性，说如果丈夫在中间不扮演一个沟通桥梁的话，相处就会很难。那么男嘉宾的郭晓东的解决方法是听妻子的意见，在遇到矛盾的时候不要把事情扩大到双方父母那里，自己内部解决就好。这是婆媳问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解决之道呢也是不胜枚举。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的确确在遇到矛盾的时候，丈夫的处理方式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处理好了就是海阔天空，处理不好就是鸡飞狗跳。那么高特曼博士呢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法，就是说丈夫必须站在妻子的一边，而不是时时刻刻保持中立或偏向母亲。这个观点和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观点可能有点不一致，但是这里要提出一定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为什么？因为丈夫帮助妻子是为了得到来自于自己父母的对妻子的尊重，可以理解吗？你想看一个陌生的女子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家庭，这种孤注与茫然是根本无法用语言描述的。那么如何消弭这种孤立感？责任当然完全在丈夫身上，他与这个陌生家庭的唯一的联系就是丈夫。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丈夫是应该要帮助妻子的。当然不是说无理取闹，仅仅是针对单纯的这种婆媳关系的沟通。那么其次会出现问题很多，还是在育儿上的分工。每一段婚姻都面临着一定的情感任务，是需要丈夫和妻子共同完成的，这个中间就包含了养育子女。可是很多时候在家庭当中，生孩子是女人的事情，带孩子是女人的事情。那么男方呢，男士呢，总是会以工作忙、要养家为由做一个甩手掌柜，这个在中国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但是在英国的纽卡斯尔大学的一项研究证明，经常与父亲相处的孩子比更少与父亲相处的孩子要聪明。那么高特曼博士也在书中建议呢，丈夫们应该多承担起爸爸这个角色，将女人呢从妈妈这个角色中解放出来，同样能促进两人婚姻的和谐。同时呢，在我们国内还有一个比较常见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说由老人来帮助带第三代，那么往往这个也是引起矛盾的冲突的之一。那么在这个上面我们怎么来解决？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说各退一步。什么意思？老人尽量不要插手孩子的教育问题， 那么对于孩子的衣食住行这些简单的照料，作为母亲可以适当的放手。为什么？因为对于老人来说，他们无非关注的就是孩子的衣食住行这些最最基本的东西，最最基本的东西。那么同时希望孩子呢，同时希望老人呢也放手一点，对于孩子的教育，将教育回归到孩子父母本身，这些都需要丈夫在从中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从而解决在育儿上的一些分工所引起的矛盾。最后还需要创造一些属于夫妻的专属时间和专属文化。妻子的浪漫旅行开篇让四位女嘉宾的老公为自己的老婆准备一次在老地方的约会，张杰为谢娜准备了浪漫的旅行前约会，正中谢娜的下怀。为什么？因为老地方老时间这些都是只属于两个人的秘密文化。有很多网友都说，在结婚之后，在围着孩子家庭忙得团团转的时候，有自己专属于两人独处的时间，那种感觉仿佛一下子回到了谈恋爱的时候，会让整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开心。所以说，对于专属文化，对于夫妻之间的专属时间，这个也是可以维系婚姻感情，夫妻两人的感情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和方法。那么我刚刚讲到了，在所有的解决方法里面有几个关键词：理解、妥协、包容和尊重。这个确实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每段感情啊，它都是在磕磕绊绊中成长起来的。天下没有两个百分百契合的人，共同的努力、相互的扶持才能修成正果。因为爱情没有基本法，世间也不存在必然能推演出幸福的婚姻的公式。感情到最后呢，都是冷暖自知。在我的咨询的生涯过程当中呢，有许多的女人在婚姻里面遇到了家暴或者出轨的渣男，身边的亲人朋友都会劝她说：“忍忍吧，你看女人带着孩子离婚，日子也不好过。”但是身为妻子的女人呢，她们却觉得：“可是婚姻不应该这个样子呀，对不对？”的确如此，幸福的婚姻应该是相亲相爱的。为什么要在糟糕的婚姻里去毁掉自己？离开渣男，及时的止损，其实也是对婚姻的一种敬畏。知名主持人杨澜就曾经说过一段话，说好的婚姻，你们之间除了爱，还有肝胆相照的义气，不离不弃的默契，共同孕育的成长，以及铭心刻骨的恩情。什么意思？你脆弱的时候，他给你一个依靠；你无助的时候，给他一个拥抱。两个人相互的陪伴，一起承受生命当中的苦难和喜悦，这个才是婚姻的真正的意义。
好，那我们现在有几个问题。好，那我先提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您刚刚在前面讲到一句话，叫说人这一生遇见爱遇见性都不难，难得是遇见了解。那么这句话我也见到很多朋友引用过。那么能不能展开讲一下，就是就说不管是哪一方，男方女方，为什么了解这么重要？就是爱或者说性都比不上这个了解。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其实我们在前面相知的那一期节目当中，我有重点讲过为什么说相知，其实也就是我们传统理解上的说了解和理解那么重要。因为你想，两个人因为相爱走到了一起，那么我们在前面讲到了，前面一期第四期节目当中讲的是相爱，这个爱更多的爱的感觉更多的是来自于我们生理上的一些感触，来自于荷尔蒙分泌的一些感觉，这个是一个非理性化的东西。但是当这一份感觉使得两个人走到一起了之后，怎样去维系，当然面对的就是两个陌生的人逐渐逐渐的通过理解，通过了解对方，通过了解对方的基本信息，通过了解对方的基本的三观，对事情的看法等等等等，这些才会使得两个人的关系更进一步， 所以说在婚姻当中，首先在爱情当中，了解也是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份额。那么出现不了解的情况，不理解不了解的情况，就像我们前面在课程当中，前面在那个讲到的一段，男方认为我所付出的一切努力其实都是在为了维护这段婚姻，但是女方却认为你做的这一些不仅仅是我认为的，两个人不站在一个点上。那么如果说没有理解，彼此之间就会因为这些小小的因素将它扩大成为大大的问题，最终导致婚姻的破裂。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理解是婚姻的基础，最最基本的东西，原因就在于此。
啊，那倪老师，我向您提一个问题，就是您说三观一致、价值观、世界观、婚姻的什么是幸福的婚姻，这些观点一致是一个婚姻良好婚姻的基础。那么在事实上，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并不是总那么有幸运找到一个跟您三观一致的人在一起。那如果您的另一半这碰巧跟你有不同的观点，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本来看似不利的因素而化为婚姻促进彼此更变得更好的一个动力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们一直虽然在说这个三观很重要，对吧？但是确实如此，在这么大的世界当中，能够找到完全符合自己三观的人，这个几率实在是概率实在是太小太小了。那么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还是那句话，一定要进行交流和沟通。对于婚姻而言，婚姻家庭中的两个人其实也好比一个团队当中的两个人，对吧？他可能会有主次之分，可能会有谁听谁的，或者说谁去帮谁的之分。他和团队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撇出团队之间的合作关系之外，婚姻当中的两个人还存在了一份爱和责任在里面。那么我们说，在团队当中的两个人，在团队中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出来的时候，是不是会影响团队的合作？我们说除了有一点点的影响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思维上的碰撞，对于双方的成长其实是有好处的。那么婚姻也是一样的，所以两个人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这个并不是一件坏事情。如果说有很好的交流和沟通，通过交流和沟通意识到对方所注重的层面在哪里，同时进行一定的退让、妥协和让步，最终达成这个观点的一致，这是一个思维碰撞的过程，它不仅不会给婚姻带来危机，相反还会使得两个人的婚姻更加的牢固。
好，谢谢。
好，那您刚刚在那个前面的介绍当中提到，就高德曼在研究当中点出婚姻的末日四骑士啊，批评、鄙视、辩护和冷战。我相信很多那个家庭可能都碰到过这种，就是说批评可能是难免的，然后鄙视啊或者什么，鄙视可能是比如说一方说另一方难听的话，比如说你这个人好没用啊或者什么东西啊，然后另一个人要这种如果相互吵架骂的话，可能就有这种鄙视啊，比如说什么也不是啊或者什么东西，然后你再辩护啊再冷战，可能就是所谓的末日四骑士，这个很形象，能不能给我们展开一下，就是说他这个批评、鄙视、辩护、冷战是不是有一个严重的程度，或者说批评辩护可能还比较常见，然后鄙视冷战就是不是就比较严重了，或者说破坏力更大了。
啊，对，您的这个问题是提得非常好，非常深入的一个问题了。因为我们说在婚姻当中最怕的就是出现什么，最怕的就是出现夫妻之间的冷战，就是完全的不沟通。那么但是却忽略了为什么会出现冷战。其实高德曼在研究中点出的这个婚姻的末日四骑士，它就是一个逐层递加的过程，递进的一个过程。有了批评、鄙视、辩护到最终的冷战，那么其实在出现冷战之前，他已经经历了一个逐层逐层递进的一个情况。所有的夫妻吵架一开始的时候都会是以这样的模式来出现。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或者说是自己的经历啊。这个批评 其实各种各样的婚姻模式，我们在前面讲到了，无论是各种各样的婚姻模式，这两个人一旦说对于某种观点不认同不认可，那么吵架吵起来之后，他一定是会加入自我的因素在里面，自我因素在里面的。比如说有些是属于那高智商的家庭，对吧？高智商的家庭那就更不用说了，高学历的家庭，夫妻双方都是高学历，他本身站的点就和别人不一样，他本身就是有自我的一些观点的。那么从单纯的对问题的不妥协，到变成对彼此的这种批评，他就已经是上升到，我不知道大家能理解这个感觉啊，他就已经不是说单单的问题本身了，而是进入了一个上升的阶段了，就是说我批评你了。批评你为什么？批评这个词它是站在某种制高点上的，某种道德的制高点上的，就是说我除了不认可你的观点之外，同时我觉得你有这样的观点，那简直是一个难以想象，或者说是对别人认为是我觉得是不应该符合你本身的这种感觉在里面，所以它叫做批评。被批评的一方，他是站在一个比较，被批评的一方，被批评的那一方是站在一个不一样的不对等的位置上的，它是有一个高低之分的。那么从批评结束之后进入到了鄙视，为什么？就是说我不光批评你，我还鄙视你，我觉得你这个人简直就不和我已经是没有共同的，完全没有共同的语言了。他这个在道德层面上就更进了一层，更进了一层。这种鄙视来自于内心的这种鄙视，在夫妻关系当中一旦出现鄙视，其实这个是非常要命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就完全不是说一个对等的，一个平等的存在了。我们说夫妻，夫和妻对于婚姻当中，它其实是应该是一个平等的关系，无论这一方为另一方做出了什么，另一方其实也在为这一方付出，它是一个平等的，对家庭对婚姻它都是平等的。但是一旦出现了批评和鄙视，它就变成了一个对等，甚至是非常不平等，有高低之分的差别。当这个时候出现的时候，那么另一方，弱小的一方，站在劣势的那一方，他就会为自己的这种不对等的关系进行辩护，进行辩护。那么为什么会进入到最终冷战的阶段？因为这种辩护是无力的，这种辩护是非常无力的。当我们把问题上升到一个比较高的道德的制高点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一切语言都无可避免地变成了苍白无力。对于劣势者而言，他的辩护是没有任何用处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到一句传统的话，就是说什么哀莫大于心死，已经不仅仅是问题本身所造成的问题了，而是来自于内心深处的放弃，所以才会导致最终一点点小问题却变成了两个人的冷战。就好像我们前面有一个例子说就是丈夫忘记给车加油，那么丈夫批评妻子说，你总是在家里无所事事，为什么不去加油，对不对？但事实上妻子真的是无所事事吗？我们可想而知，绝对不是的。为什么？在家庭当中妻子承担了非常多非常多的东西，怎么可能说在家无所事事？也许他没有去上班，但是不代表他在家里面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做。可是无所事事这句话将他已经上升到了人品和性格方面的鄙视，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鄙视。那么这样的辩护对于劣势者来说是毫无力度可言的，那么最终作为已经心伤透的妻子一方就会进入冷战阶段。我们说所有的问题一旦吵架上升到人品和性格，那么必然他最后就会进入冷战阶段。为什么？我心伤透了，你怎么会将我是认为这样的一个人？你怎么会这样看我？对不对？为什么我当初就会引出很多别的联想？为什么当初我没看透你？等等等等所有的话。那么既然是这样，我对你无话可说，然后就会进入最可怕的婚姻当中的冷战阶段。在这个阶段当中，也许时间持续的长，也许时间持续的短，只要是夫妻双方没有一个愿意静下心来沟通体谅，没有一个人愿意去低头，那么这段婚姻直接就会走向破裂的结局。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嗯，这个挺有意思啊。刚刚你讲就是辩护是无力的，就是是不是？比如说这个可能是分歧比较大，所以一方他的结论已经下定了，是吧？所以你再辩护就，不能挽回。
我们看到很多的辩护类的节目。可以观察到一点，所有的辩护都是只在问题本身上进行辩护的。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这个问题抛出来了之后，我怎样通过各种各样的辩证的手法去将我的观点来验证这个问题，对吧？但是在夫妻吵架的过程当中，往往会失去这个理性，因为我们讲所有的辩护节目当中，它大部分都是处在一个理性的层面上，这个是实情。但是和最亲的人吵架，不光是夫妻之间，不光是在婚姻当中和自己的父母，甚至有的时候和孩子，是和朋友，我们都会发现到最后就语无伦次了。为什么？就是前面我所讲的，因为它上升到了人品和性格。
对，从
你怎么会是这么样一个人，对吧？哎，你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但是很有可能这其实只是真的只是一件小小的小小的事情，就比如刚刚一直在说的啊，没有给汽车加油。也许丈夫开过加油站的时候他想起来要加油，但是可能那个时候他真的就是有点不高兴，刷车子就开过去了，或者说是他真的就是没有想起来，我要去给车子加个油。其实真的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可是一旦我们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之下，把这个上升到了人品和性格方面的问题，那么这个就没有任何办法。为什么我说辩护就变得无力了？你怎么样用事实或者说实际的情况，在失去理性的时候来证明我自己的人品或性格呢？这是做不到的一件事情。本身你失去理性的时候，我们在失去理性的时候就已经是语无伦次了，更不要说啊人品和性格这样比较虚幻的东西，说需要一些实质的东西来证明啊，我捐了多少钱，所以说我这个人是人品是高尚的，这个完全是不合理的，是完全两码事情。所以我说这个辩护是无力的，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那么当没有力的无力的辩护，没有意义的辩护，到最后那么弱势的一方肯定就是选择既然如此论战，那我就闭嘴吧，沟通不了了，没有办法沟通了。
今天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但是呢我们因为是电台嘛，所以能够接触到很多实际的生活当中的例子，就是有的家庭比如说是从国内过来的，然后比如说一方是有工作，另一方没有工作，然后没有工作呢，可能在国内的时候也有比较体面的工作，到了美国之后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又生孩子又什么，然后可能丈夫花钱方面又抠啊或者什么，就生活当中积累的矛盾就比较多。 最后呢，虽然说小孩也不大，有两三岁，但是呢，就也要下了决心要离婚这样子。那这种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就是缓和，或者说避免，或者说还是就让他们去离婚？比如说，有的因为有的女性她们在国内工作可能很好，是国家的国家级的企业或者什么的，那么好像做了很大的牺牲到了美国来，然后一到美国觉得啊好过得好窝囊或者什么东西就。最后就真的离婚了或者什么。
是的，这个其实据我所了解确实是啊，包括我自己身边的朋友也是，甚至包括说我自己也是。那么本身在国内是一个很好的环境，自己也是一个上升的阶段，那么突然之间啊为了家庭而放弃，其实还是那句话，交流和沟通，在这个时候一定需要双方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一方一定要让另一方意识到我所失去的对我而言到底有多么的重要，到底是有怎样的意义。那如果说另外一方不愿意进行交流和沟通，那么我们说这段婚姻很可能就到了比较危机的边缘。至于台长您所问的说是让他们离还是说是不离，我觉得每个家庭他都有各自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这个我们肯定不能说是统一而论啊，遇到了就一定离，或者说是一定要坚持下去，我觉得不是的。还是那句话，问题出现了并不可怕，就看婚姻当中的两个人是否真的愿意去解决问题，从而维护这段婚姻继续走下去，这个才是关键的。至于怎样去解决问题，那么交流和沟通必定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方法。至于还有其他的东西，那么我们在这里也就不方便展开，好吧，时间的问题。
我们其实我很想问一个问题，因为现在跨国婚姻比较多，而且就是一般是美国的年纪比较大的，比如到二三十岁这种老先生，然后可能都快退休了，然后到国内去找个年轻的，然后呢结了婚之后就有很多的矛盾，因为国内的女性她出来就是有目的的，就是给你解决身份啊，那来了之后又有很多可能不如意的地方，可能老头子一开始可能有隐瞒，可能没有，实际上没有房子，然后收入也不多，然后呢这个身体上面或者什么东西也有一些就
之类的，
对对对，就不能满足他的要求或者什么，这样子的话就矛盾就加深了，之后就这种离婚率也挺高的，甚至有家暴啊或者引起。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这种情况，一方面他结婚的时候可能感情基础是没有的，相当于是相互利用，那最后矛盾如果加剧了之后可能就很难避免这种离婚啊或者什么东西。
您说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要撇除于正常的婚姻结合的这种概念里头。但是我个人的观点是什么呢？我个人的观点是每一个人必须要为自己所做出的选择而承担后果。所以像您刚刚所说的，既然是利益相结合的婚姻，那么最终走到哪一步完全就是他当初自己选择的结果。作为局外人其实是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义务去进行干涉的，这个是实话。那么我不知道您所想要知道的是说像类似这样的婚姻有没有去挽回的必要，还是说是别的一些。
不，这种因为我不知道，因为如果从这个老外的角度上，他可能是花了很大的代价把你弄过来，甚至比如说你可能大多数可能是离婚的，然后他们也还带小孩，弄过来的话呢，带结果你就跑了或者什么东西，他有没有可能去保住这个婚姻，对吧？但是从这个中国人的角度来说，他可能想要满足的，比如说要的身份已有了，或者什么东西已有了，然后该跑就跑了。或者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